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七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呢，在第新约一百六十九页。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同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都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读经到此。
谢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傍晚让我们能够平安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更感谢你，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你的时候有你的话语能够被宣讲出来，请你今晚上也使用讲台，让你的心意被传明，让你的儿女信心被建立，让我们一切寻求认识真理的人能够得到真理的光照。求你洁净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晚的这个讲道的大纲在周刊甲页里面哦，一个讲道的大纲，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大纲。那其实今年是一些弟兄姐妹都知道了，是我们说宗教改革的这个500周年呢。哇，50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呢？500年前我们说发生了相当重要，在至少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因为从500年前开始，我们说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去，我们回到认识神的恩典里面去，我们回到高举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救主。那许许多多这些宝贵的真理，那这个起点出发点是在哪里呢？那在一个修士啊，一个今天我们所谓的神父，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叫马丁路德。那这个马丁路德他不只是一个修士，他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博士，他是一个教授。那在500年前的德国这个魏丁堡的这个地方呢，他在思想一个问题。那他在思想，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在挣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的义 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会讲到这个神的义。当时他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这个义呢？这个神这个好处，神怎么样看我为好？那他在1515年呢，所以502年前，他在教导大学教导这个罗马书啊，就是所以就是感恩呢、啊，每次要教导的人呢，你都知道了，他就要思想更认识他所教导的圣经嘛，所以教的比学的人学的更多。那马丁路德就在教导罗马书，他要解答这个问题了，他就明白了什么是叫神的义。我们待会儿会来看这段经文。那当然马丁路德还继续成长他的信心，不过基本的这个真理呢，在这一两年1515到1519年之间呢，就敲定就形成了。我们在接下来几个月陆续通过罗马书的几个信息来了解我们怎么收复、在教会史上几乎1000年的时间迷失了失去了的一个真道。不过先看保罗自己在开始的时候，他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怎么样介绍他所传的福音呢？这个真道的使命啊，他看待他有一个真道的使命，就是他所传的福音。而这个罗马书不只是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呢、啊，这些书信除了福音书之外是最长的一卷，不只是我们今天看很长了、啊，我们今天写信都没有人写信了，对吗？今天是发短讯了、啊，哎呦，一个荧光幕都觉得太长了，是吗？可是就算是写信了，两三页我们觉得相当长了。而这个罗马书16章啊，而在当时的世界呢，希腊罗马人的世界也是非常长的一卷书了。我可以想象罗马人收到保罗的信之后也会吓了一跳，哇，这么一叠的这个书信啊，从哪里开始读起了？所以你就知道保罗有一个很迫切一个很深重的一个信息啊，要传给在罗马的教会。他先以他的使命来做一个介绍，那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他的使命，就是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第一个方面，我们从1-7节来看这个使命的来源。为什么保罗会看到他有这个使命呢？或者说为什么认为在罗马的信徒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哦，这个是源自一个生命的呼召，生命的呼召。那我不知道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呢，这个讲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自我介绍了？可能你会寒暄几句了，哎呀你好吗？你是哪里的人啊？你做什么工作啊？这些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那保罗呢？他的介绍也很长的，不是两三句，是7节啊。罗马书1章1-7节，他的介绍，然后他介绍很多方面，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他重复。这一个观念是奉召、宣召、呼召。第一节他说他自己是被呼召的，他奉召来做什么？做使徒啊。他是被神所召出来做使徒的，而且那目的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神特别派他传神的福音啊。你看保罗，他是不是为着他自己做使徒感到骄傲？那神特别派我来传福音，哎呀我很了不起。那 每一次 你自己不知道你的信主的经过了、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是布道会上、啊、信主的，对吗？那个讲员说有谁愿意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可以把手举起来、啊、然后你举起了手之后你说哇你有点感到自豪了，哎呀是我选择信耶稣呢、啊、当然不是，你的功劳不是很大，你不是因为如果你不举手耶稣就救不了你，对吗？那保罗也是明白这个观念，这个特派而不是保罗主动，这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词来的，他是被神特派来传神的福音的，被神召出来，侧重的是神把他分别出来的，不是他选择来呼召神。你知道加拉太书保罗也是这么说的，那把我从母腹当中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加拉太书。你看从母腹，他在他母亲的肚子里面呢、啊， 神就把他分出来，乐意把耶稣的这个信息放在他的心里面。那为什么这个信息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么重要？因为接下来几节在罗马书这边就已经讲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福音的这个中心人物啊。按照犹太人的观念呢，第三节那边说，就按照肉体说是大卫后裔所生的，就是犹太人他们都在等，他们等了好几百年了，他们等了五六百年，他们在等等一位犹太人的一个君王出现，这个王呢，这个大卫王的后裔呢，要把他们救出来，这个是他们在等的。可是保罗说不只是这样，因为这个耶稣呢是第四节说按照圣善的灵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个耶稣他要告诉罗马人，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他是所有人呢，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要成为所有人的救主，更宝贵的一个身份，全人类的救主啊。这就是保罗要告诉罗马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了。因为这样他自己领受了这个呼召，要做什么呢？在万国当中叫人信服这个真道，在万国当中来叫人信服这个真道。这个就是保罗所做的了。你看他看到，那你看神呼召我来做万国的使徒，不只是犹太人，更是全世界各样的人，大家都可以通过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来相信耶稣的，来得到生命的，来从死里好像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样。那跟罗马人有什么关系？第六节就说了，其中也包括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就是福音跟他们的关系了。你们是外邦人，你们也是神所召出来的，你们也是蒙召，我蒙召做使徒，你们也蒙召来属于耶稣基督，被呼召出来做主的圣徒。呼召来做什么？第五节说信服真道，信服不只是相信也服从，而如果只是头脑知道很好，没有服从他，这个没有达到信服真道的目的。罗马信徒，你们既然相信了，也要服从顺服这个道理，顺服这个道理。那我们常常跟人家分享福音啊，说哎呀，这个人他愿意做决志祷告了，哎呀，我们很开心啊，我们感谢主一同做那个祷告了啊。不过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啊，真正给基督徒跟给每一个人带来满足的是什么呢？喜乐的是什么呢？经过时间，你看到这个人继续来聚会，你看到这个人开始有成长，你看到这个人开始学习祷告，他生命开始有改变，他开始感到我要遵照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因为是神的话，哎呀，这个的那个带来的喜乐就更大。不只是头脑相信，而且是信服真道啊。呼召就是要信服真道。所以我们来看，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不只是信这个道理啊，我们是要服从这个道理。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呼召，一辈子的过程。我们常常在婚礼上啊，接下来我们教会在七月底又有多一宗的婚礼了。那不过每次在婚礼，有时候我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看着那对新人呢、他们彼此起誓约，对吗？什么无论安乐困苦、富贵贫穷啊，无论怎么惨还是怎么样，我都要爱护你啊、什么尊崇你啊，直到终身什么什么了啊。总而言之，你们知道，我们会感到很高兴，对吗？不过坦白说，你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吗？如果他们只是在那一刻这么说，然后在接下来的 婚姻生活里面却不是这样，你觉得你为他们感到高兴吗？我想不是啦。我想真正为他们感到高兴的是那个承诺有一个兑现，对不对啊？他们接下来在婚姻当中果然啊，他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相爱，在困难当中的确在富贵和贫穷当中，哎呀，他们都彼此的爱护忠心到底，哎呀，那你说真的是为他们感到很欣慰很感恩。那我们也是啊，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做一个开始一个决志的祷告，哎，那个是很值得感恩的。不过接下来呢在这个生活上，哎，我们继续的服从委身来跟随主，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有感受到，哎呀，在生活当中，哎，信耶稣不容易啊，哎呀，我们的这个工作有压力啊，哎呀，我们的家庭生活有担子，哎，这个就是那个考验，因为我们那个委身服从所信的真道的一个过程。那么主自己呼召我们，那主自己继续的会加添给我们力量因为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这不是一个起点信耶稣就上天堂，而是一辈子生命的呼召呼召我们做什么？做圣徒。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信从真道，信服服从他，一辈子的一个操练。不过主既然呼召了我们，他会恩待看顾我们，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主啊，他也做我们的主，他要看顾加添力量。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使命的来源是因为有一个生命的呼召，奉召做使徒来信服正道。第二个方面呢，从八到十五节不止我们看到使命的来源我们也看到使命的那个迫切。第八节开始其实保罗就开始讲，从八到差不多十二十三节，那保罗其实在讲什么呢？哎呀，我很想去罗马，可是一直去不了。那保罗为什么想去罗马呢？哎，今天如果问你想去罗马吗？不错的，去罗马。如果不久前有一位弟兄，他说到罗马去，我说哇，罗马啊，要看那西斯廷教堂啊，看那个大剧院啊，哇，好多东西看啊。我们说去罗马就是本地人说法，去那边吃风啊，假风啊，哇，多么的开心啊，可以去那边旅游度假。保罗是不是因为这样？哎呀，你知道吗，我很想去罗马玩一玩啊，一直没有机会啊，哎呀，罗马人你们帮我一下啦齁。是这样子吗？不是。那保罗在这边讲为什么他一直想去罗马，因为他对他的使命有一个迫切感。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救人的负担。救人的负担怎么说呢？当保罗在八节那边提到罗马的信徒的时候，他很感恩，他听说到他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也奇怪哦，信心怎么可以传遍天下？信心不是在心里面吗？默默的来信靠神，这个信心怎么会传遍天下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原因的，当这些人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改变吗？当他们好像刚才所说的信服真道吗？哎呀，这个东西是看得见的，对吗？里面的信心是可能人看不到，可是会产生出一个实际的一个生活的改变。那所以保罗说，大家都听到了，你们罗马这个教会的信徒啊，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不一样，信服真道。所以保罗就说，我很想到罗马去啊，多次想到那边去，只是有拦阻。他想去那边做些什么呢？他说十二十三节那边说，我要到那边去来彼此建立信心，也得些果子。因为保罗不是说去传福音吗？可是他要到罗马人那边去，是建立人的信心，也是得些果子。用今天的话，他不只是要办布道会，他也要办培灵会啊。他不只是要带领人信耶稣得果子，他也要帮助这些在罗马的信徒生命能够得到建立。这个是保罗对传福音的观念。 为什么呢？十四节他就讲那个动力了，因为无论是什么人都好，我都欠了他们的债。这是什么债？保罗到底欠了谁的债？保罗欠了福音的债。不知道你可能弟兄姐妹当中，你自己或者你认识人有欠过钱吗？可能有。那这个欠钱的滋味不好说，你一直在想他，你一直在想几时我可以把这笔钱给还清。不过无论怎么样，终归只是一笔数目，时候到了，我凑足了钱还给那个债主，我从此跟他就没关系，没瓜葛了。那这是欠钱呢、啊。不过你有欠过一个人情啊，很大的 人情、啊哦、人情债就不一样对吗？人情债、啊、不好还的，有时候你面对了，曾经面对很大的一个困难，工作上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一个难题，终于得到贵人相助啊，解围了，解决了那工作上出现的大问题之后呢，哇，之后你感激不尽啊，你不好意思了，然后你每次看到他，你就在想，我怎么样去报答他的恩情啊？哎呀，你就跟你的家人讲啊，哎呀，那个人啊，生日的时候啊，记得有点表示啊，写生日卡。哎呀，中秋节买月饼送人家。哎呀，不要忘记问候人家，关心人家的家人啊。总是要找一个机会来报答，来表示一个感谢，稍微回报。啊，这个就是。欠了一个恩情的一个债，那保罗就是欠了这样的一个债，他不是欠了一笔钱呢，他是欠了一个还不完的一个恩情的债。因为我们知道保罗自己是怎么信主的嘛，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本来是要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结果耶稣向他显现，不止救了他，不止饶恕他，不止不刑罚他，去逼迫基督徒，而且还拣选他，呼召他来传福音给他所逼迫的人、啊、哎呀，保罗被感动，然后他就说，哎呀，所以他的使命到万国当中去传福音，这个他受了神耶稣的这个恩情的债，他要去把福音给传明。所以保罗他自己就说了，我若不传福音、记得吗？诗歌荆棘枝多少，刚对的啊，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对吗？我就有祸了，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领受了这个恩典。保罗就这么看了，欠了一个恩情债。原来这里保罗是欠了耶稣的债啊，耶稣的恩情必须的还，怎么还呢？所以刚才他说了，我要到罗马去还这个债啊，不只是领人归主，也建立信徒的信心，不只是有布道会，也有培灵会，不只是有这个福音聚会，也有圣经课程，来建立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了，你知道吗？我没有时间去管这种教会里面教义的争执啊，我只管去拯救灵魂而已。那这样的一句话听起来相当属灵的，那可是这个人不了解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债，不只是拯救人的灵魂，而且是建立他们的信心啊。我们自己看到保罗的心意也是这样，他在以弗所书要信徒怎么样呢？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被这个异端的错误所摇动，飘来飘去啊，对吗？所以保罗要我们看见的这个真理是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领人归主，我们自己要成长，这个就是传福音的这个观念啊，全面的福音，包括我们生命的那个成长，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又是诗歌荆棘枝多少多一句的经文， 把我所教训你们的、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了，不只是有生命的呼召，我们自己有迫切救人的这个负担，救人的这个负担就是要得结果子和建立人的信心。神的呼召啊，要人不止我们每个人奉召说做圣徒，是不是神也呼召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出来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只是来拯救人认识耶稣，而且也建立人的生命，来建立教会。神的呼召就是很感动，让我们当中或者有一两个，或者是小朋友也可以，在年幼的时候被神的爱所激励所感动，生命的一个呼召来做主的工作。那就来到第三个方面了。那保罗在传这个使命、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的把握是哪里呢？16到17节告诉我们第三点，那使命的把握就是在于真神的大能呢。真神的大能，他为什么要到罗马去传福音？他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哎呀，这是整个罗马书的主题来的。可是在这里有几个方面，那福音本身有什么能力呢？他说这是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有相信的，犹太人、化外人、聪明人、有教育的人、没教育的人、有钱的人、没钱的人，这个福音都要救他们，可以救他们。这个是保罗的把握了，这个福音能够救人的。有一个在这个墨西哥市，你知道墨西哥这个国家的首都叫墨西哥市，没有什么创意啊，国家首都就叫墨西哥市，不过事实就是这样。那在这个墨西哥市呢，有这个电台广播，你知道吗？在本地，其实在新加坡早期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早期在星期天早上呢，有这个天国之声呢，福音广播了，有真的是传福音啊，用华语的这个电台广播啊，现在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那在墨西哥市呢，也有一个浸信会的福音广播，叫做浸信会一小时了，所以福音的这个电台广播，那就有人写信给这个导播了。这个信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人呢，写这个墨西哥人。他就在开车在墨西哥市的郊外听，因为他要学英语嘛，这个墨西哥人，他就听这个广播的这个人导播的声音还相当清晰，讲的英语很准，就一面开车一面听。他就听的时候就听到，原来导播当时在讲神救赎人的方法，福音啦，救人的方法。这个墨西哥人他就写信告诉导播了，哎呀，他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福音，觉得多么荣耀、多么美好的一个信息啊！就继续的开车，然后再回往他在往郊外去嘛。过后在那天下午呢，就回往这个墨西哥市的路上，在加油站停了一下，要添油。然后那个加油站的老板呢，就跟他说：“你是不是要进去墨西哥市啊？”是啊，我说这里呢有一个美国人青年人，他也要进去的，你可以载他吗？顺路吗？这个墨西哥人就说好了好了，就愿意载他进去。一上了车，原来这个年轻人，这个美国人呢，是美国的一个宣教士来的，到墨西哥那边呢，印第安人土族人当中来做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这个墨西哥人一面开车就问那个美国人：“你是宣教士啊？你没有听过那个浸信会的福音广播啊？”那个美国青年人呢就说：“是啊，我有听过啊。”他就问那个美国人了：“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得救吗？”然后呢，他们就停在路旁，然后呢，那个美国青年人就拿出圣经来跟他讲福音了。然后呢，就带领这个墨西哥人来决志信主了。
你觉得有会不会有点像新约使徒行传的一件事
啊？那个腓力了哈，好像是腓力的现代版了。无论怎样呢，就带领他信主了哦，然后就这样回到墨西哥市。这个信件呢，就那个导播讲，我是这样信耶稣的，哦，请你为我的老婆的救恩祷告。好，两个星期后呢，导播又收到信了，我老婆已经信耶稣了，求你也为我的孩子的救恩来代祷。啊，是福音的大能，相信我们在各自的生活当中都体会过了，神的大能能够救一些相信的，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不过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为什么福音有这个能力呢？他说是因为神的义，因为神的义显明出来。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蛋挞了，这个本地人就有挺爱吃蛋挞的。那一般上在面包店啊，这个超市哪里的面包店卖蛋挞，一块块二都已经不错了。那不久前有人就介绍看到一个档口，一个摊位卖一个蛋挞，每个1.9块。我说哇，真这么贵的蛋挞，1.9了，名牌蛋挞。说有没有搞错呢？蛋挞就是蛋挞，怎么卖1.9？不过看到有人排队买啊，而且还有限量，哇，还要限制人家买，这个真的相当厉害，就无所谓，就来试一下，就买了4个蛋挞，哇，7.6啊，就来试一下，一咬下去的时候，哇，你就明白为什么是1.9了，哇，它的价值显明出来，一咬下去，哇，怪不得1.9都有人买，还要排队，还要限量，那这就是这个福音的那个能力，因为有神的义，它的价值就立刻显明出来了。记得我说500年前吗？这个马丁路德的那个挣扎，这个是什么？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那因为马丁路德的那个挣扎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好人，马丁路德是一个修士，马丁路德要讨神的喜悦，马丁路德的心想，神的义应该是神的公义的属性啊，神按照他的公义的要求来审判每一个人，我应该做什么好事来满足神的那个要求，他这么想。可是他说，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禁食，我祷告，我折磨自己，我读圣经，我做善事，我都做了，却没有这个把握啊。所以他自己这么写，我在想，如果神的义是那个公义的要求啊，你要讲什么？他说我恨他的义，我恨他，因为我怎么样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呢？那后来他继续教导罗马书嘛，他就思想，他说不是啊，他明白了，继续教导说，这个神的义不是神的公义的标准，是神恩赐给人的义，从神来的义啊。后面说凭着信得到神所赐给他的义，他就写这个见证。在这时候他说，当我明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天堂的门为我开了。这个罗马书1章，原来是神给他的义，怎么给他呢？就好像马丁路德所领会的，因着信，这段经文就是这么讲的，因着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哎呀，是什么意思呢？哎呀，用显摆的话啦，从头到尾都是信啊，从一开始就是信，到最后呢也是借着信，单单凭着信心。我们接下来有机会继续看罗马书，会更加详细。不过加尔文就说了，这个信好像一个器皿啊，器皿只要是开着的，敞开着的，就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这叫就是信心了。敞开着就领受这神的恩典。证据，保罗自己说，刚才引用就是我们读启印经文哈巴谷书2章那个地方， 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先知哈巴谷看见在他的时代啊，几百年前旧约的时代，先知有一个挣扎，他不明白是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罪恶，我们偏离了神。可是神，你为什么叫一群比我们还邪恶的人，这些加勒底人比我们还罪恶，你叫他们来欺负我们，来惩罚我们呢？他不明白。在那个时候，刚才我们读的启示经文，神怎么回答这个哈巴谷呢？神预告说，我的末世不会再迟延了，虽然你看不到，可是将要发生了。加勒底人他们自高自大，神将会惩罚他们。神的百姓在这个苦难当中，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恩。义的人，义人必因信得生，相信神的应许而得救。虽然审判要来，可是属于神的人因为信心会被保守，不会落在审判里面，凡相信的人就会得救了。所以保罗接下来在一章，我们今天没办法读了，十八节以后，他也是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了。不过相信的人，相信神的应许通过耶稣显明出来的时候，就不至于被审判，而是得到神的救恩。活在罪中的人唯一的出路，神的救恩。因为我们落在罪中是迷失无救的。在网上呢有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是问，可能是比较注重年轻人呢、就问年轻人，哎，你觉得本世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本世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答案呢、不过这个调查显示，16%的年轻人是说是教育的问题，18%的年轻人说是治安的问题，21%的年轻人说是政府透明度的问题，31%啊，越来越高，说是这个贫穷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34%说是宗教冲突的问题啊，38%说是战争的问题，最后这个就比较奇怪，45%啊，说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可能是问 年轻人比较关注了、我们问比上了年龄40岁以上的、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嘛、可能已经不觉得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那 你呢 你的看法呢？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据说在英国有个报章啊，100多年前200年前也是做这个调查，问读者 投稿来写你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有一个基督教思想家叫 Chesterton 呢，他就投稿回复，他的答案两个字，英文呢 I am。 最大的问题是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最大的问题不是外来的因素，最大的问题其实在里面，人心的问题啊，跟人不和睦，对吗？如果你自己想你家庭的关系，亲戚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不能和解，不愿意和解，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你想啊，是因为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不要照着我的想法去做，这个是最自我的一个想法了。问题是出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他改变呢就好了，他却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一直不能够和好，每个人都这么想了，所以就不可能和好。不过其实需要改变的不是他，对吗？需要改变的是我，根本的问题是在这里，可是我们还是看不到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错了两个方面，我们看错了我们的身份， 其实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看自己有时候以为好像是法官的这个样子来判断周围的事，而其实圣经把我们呈现是我们在是一个法庭，可是我们是被告，被告，我们不是法官，在神的面前呢，其实我们所想所做的不但不能救我们还定我们的罪，定我们为有罪的人。我们也看错了自己的能力，我们以为我们有自己的义、自己的好处、自己的行为可以救我们，不过其实我们自己 回想啊，坦白说，很多时候如果我过去有好行为能够救我的话，我现在就不会继续承担过去错误的代价，对不对？我们活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一些决定不只是有遗憾，而且有后果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承担这些的后果，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自己，唯一的方法神的义，那神赐给我们他的义，这个是他的恩赐，这个是他要给我们的，怎么接受呢？借着信，单单的相信他，也就是要求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啊，以为你自己的好处、自己的条件、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资格，你要放下，领受神的意，不然你就好像那个马丁路德了，500年前还在想哇，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其实没办法满足神的意。不过当他看见是神给他的，领受了，他就得到了这个好处。今天也是这样子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得到生命的方法就一个，凭着信领受神的义，这就是福音的这个把握。神有大能啊，神乐意救我们每一个人，不过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想法，靠着你自己，认为我们自己可以得到这个义，那你就得不到神的大能。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选择，选择神赐给我们的义，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义，或者选择靠我们自己的义，就是得不到神给我们的恩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像马丁路德一样，我们看到神的义借着人的信，使人因信得到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主，我们思想罗马书第一章，从保罗自己的这个见证看到他的真道的使命。主啊，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也自己被激励，知道这个生命的呼召要求我们信服真道一辈子，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因为这个呼召让我们有把握来面对生命里面大大小小的挑战，因为知道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也让这个福音的大能再次的提醒和挑望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当中还在寻求思想真理的朋友们，知道神的义是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通过福音，神的这个恩典的价值已经显明出来，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得到，却是你乐意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成为神救人的一个记号。主，帮助你的儿女，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确实知道我们如何得到这个义。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个时候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